亲爱的弟兄，我是志成。在这集录音中，我要陪伴你一起来研读的是《颂祷》第一章的第一节，它的标题是“真实的祈祷”。当然，首先你一看这个标题啊，就会发现可能也有所谓错误的祈祷或者虚假的祈祷。那么，这个真实的祈祷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一言以蔽之的话，就是去放下你以为你需要的那些东西。但这个听起来就会跟一般世俗的祈祷正好是颠倒的，因为一般人所说的祈祷是去追求那些他们认为自己需要的东西，但这边呢却是让你去放下，而且就在这短短七段文字里面，跟放下有关的词你去给他数一数，可能有超过十个。好，那我们直接来看一看他的文字。这篇的话是我在整个颂祷里面最喜欢的、印象最深刻的一篇文字，它当然也是五颗星的，因为它把祈祷的真谛写得基本上不能再清楚了。那所以我想要慢慢的跟你一起来读，今天我会跟你读前面的四段，那明天呢我会跟你读后面剩下来的部分。第一段呢，他说祈祷是圣灵帮助我们迈向上主的途径，这个我们昨天有讲到，就是在神秘主义系统底下所说的祈祷，它的唯一的目的就是要与上主合而为一。所以他说他不仅止于询问或者恳求而已，这个恳求指的是说去追求幻象世界的事物，往外面去追求的意思。所以他说呢，你必须先明白祈祷原是无所求才可能灵验，因为你如果去外面抓取偶像的话，那么这个偶像就会取代了上主，那么无论如何你是无法亲见上主的。所以第五句他说，你如果向偶像祈求的话，这个祷声怎么可能上达天听？那下面第七句呢，他说你所能求的是让自己接受那早已赐你的天恩。再看一次，他说你所能求的是让自己接受那个早已赐给你的天恩，所以你想要的那个，你真正想要的东西，上主早就给你了。那所以现在问题是在哪里呢？不是在于上主有没有给你你所求的东西，而是问题在于你自己愿不愿意接受上主所给你的礼物。好，那下面第二段呢，他写的东西很有意思哦，我们仔细来读一下。他说，我已说过呢，不论什么具体问题都可以向圣灵祈求，就哪怕是可能你的钥匙丢了，你也可以跟圣灵祈求。那如果你真的有此需求的话，一定会得到他具体的答复。这个具体呢，指的是在幻象层次的答复。那么他说，我也曾说过只有一个问题，故也只有一个答复。好，注意这个是拉升到实相层次了。好，这两个是在讲不同的层次。所以他说这两种说法就祈祷来说并没有矛盾之处。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还活在幻象世界，那么圣灵其实他并不会拒绝回应我们幻象世间的碰到的一些困难。但实际上他真正要引领我们的是往实相去，而不是在幻象里面试图把幻象弄得更美好。但并不是说这么做不行，而是说你不要把你的学习的最主要的目的放在这个上面。因此他又继续强调说，其实只有一个问题，也只有一个答复。而这个问题呢，其实并不是我们原本所想的那个问题。好，是这个职场上的问题啊，或者金钱上的问题啊，或者人际上的问题啊，各种具体的问题都不是他这边所说的一个问题。好，然后他说呢，你在人间必须做出各种决定，纵然那全是幻象，但是你不可能不做选择。好，这写得很清楚。那么他说呢，至于你尚未意识到的需求，没有人会要求你去接受那一层次的答复。也就是说，你如果真的没有意识到你最真正深层次的需求是平安或是上主的爱，而以为自己的需求是譬如说要赚到更多钱，那么他也不会强迫你去从那个浅层次的需求去深挖那个深层次的需求。好，他都已经做到这样，就是给你完全的自主跟自由。那么说呢，关键不在于你提出什么问题或者你是怎么求的，只要是来自上主的答复，一定会按照你自认需要的形式来呈现。好，自认需要，所以你如果自认需要的是偶像，那么你得到的答复也会是跟偶像有关的。好，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个是 没有办法真的带你到上主那里去的。所以他说呢，这最多只能算是圣灵答复的一个回音而已、啊、但是他的主题曲永远是一首感恩与爱的颂歌。所以这个主题曲呢，指的就是实相。那么这个回音呢，是指的是幻象。好，所以他说呢，你祈求的并不是那个回音，而那首歌呢，才是你想要的礼物。好，也就是说，这个寻求实相，然后那个幻象是附带的。那这个写得很清楚，在这一段第三段的最后一句，好，我把它画了一个星号。先寻求了天国，其余的一切自然会赐给你。再读一次哦，先寻求天国，其余的一切自然会赐给你。所以你先寻求那首歌，那么歌里面的什么回音、泛音、和音之类的这些东西，自然而然的就会有。那么在我自己学习祈祷的过程中，也很明确的可以体验到这一点。到最后我甚至也不太关注我的那些现实碰到的困境，那我只是看到这是我的宽恕课题，那么我借着宽恕去回归到上主的圆满里面去。那然后事实上你的生活就自然而然的产生一些转动流动跟变化，然后会符合你当下所有的需求。他写的的确没有错哈。好，那下面第四段呢，他说祈祷的秘诀就是忘却你心目中认定的需求。好，你看这个写的，他说祈祷的秘诀是忘却你心目中认定的需求。好，这是另外一个跟放下有关的词，忘却。祈求具体之物的心态与先看出对方的罪再设法宽恕是如出一辙的。那怎么会这么说呢？你看看什么是祈求具体之物的心态，其实讲白了不就是匮乏心态吗？那么你在匮乏心态底下是不可能不定罪的，都匮乏了还可能不定罪吗？匮乏里面一定有各种受害感，因为你觉得你本来应该有但是你没有。所以你如果带着匮乏心态去祈求的话，其实你是带着定罪的心态在祈祷。那你觉得这样的祈祷真的能够成真吗？如果成真的话，真的能够使你平安吗？好，这个才是那个最重要的问题。所以为什么你会看到很多人他可能如其所愿的在这个世界很成功，或者得到他想要的东西之类的，但是他的心依然没有找到平安，依然没有感受到那个真正的圆满。好，所以他说在祈祷时候你应该放下心目中的具体需求，然后把这些幻象的需求的都交托到上主的手里，这样的话他们就变成了你献给上主的礼物。那为什么是献给上主的礼物呢？因为当你把这些东西放到上主的手中的时候，其实就是放下这些东西了。好，放下这些东西的时候，你就是在跟上主说，你无意在上主的面前设置偶像，你要的只是他的圣爱，其余就没有了。那么这个时候除了一起上主之外，他还可能给你什么答复？其实上主所能够给你的真正的答复也只有这个，就是让你忆起他。那在上主的这个忆起上主之后呢，实际上人间一切的需求啊，在你来看都是非常的微不足道的。所以最后他说，你生命中枝枝节节的那些答案早就已经包含在这个唯一的答复之内了。好，所以先摆平了这个需求，所有的需求其实也就一并得到答复，一并得到解决了。好，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一起来研读的颂祷第一章的第一节，叫做真实的祈祷，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节。他把祈祷的真意讲得极为清楚。